各位弟兄姐妹平安，12月26号张博士杰成为主灵修标题 Walk in the light， 在光明中行，或者行在光中，引用的是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走，如同他神在光明中点点点，他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张博士在今天灵修内容第一段就说，勿把罪从罪当中得自由是指在我们生活的意识层面，就是你生活意识到你从罪当中得自由啊，你错误的把这个呢当作是借着基督十字架的赎罪，那我们就从罪中完全得拯救得解救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如果你只有意识到从罪当中得自由，但是你把这种意识的层面当作是你借着耶稣基督从罪当中完全得自由，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也就是这里有分到意识的层面跟你没有意识到的层面。所以张博士接下去就讲说，没有人全部知道罪是什么，直到这个人重生。罪是耶稣在骷髅地所面对的，我从罪中得拯救的证据是我认识到，我知道在我里头那个罪的真正的本质。一个人真要知道罪是什么，就要耶稣基督赎罪祭的全部，就需要真的需要耶稣基督赎罪祭的全部的工作，还有这个赎罪祭深深的触摸耶稣深深来触摸我们，那就是他绝对的完全给了我们。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给的耶稣基督那个 perfection 那种完全那种完美，就是他的人性顺服神以至于死完全如果没有耶稣从死里复活把这个完全给了我们，把耶稣他复活的那种生命的本质给了我们，那一个人是不可能知道真正的罪是什么。第二段，圣灵把赎罪祭的工作运用或者是实施在我们身上，是在没有意识到的领域以及在意识到的领域。那不到我们真正理解察觉到在我们里面圣灵无与伦比的 power 能力，那时候我们才能够理解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七节的意思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讲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所有的罪。所以这一节经文呢，不是只指向你意识到觉察到的罪，也指向对罪的一种非常强大深刻的理解，那是只有在我里面的圣灵才能完成的，才能达到的。第三段，我必须要在光明中行走，如同神他是在光明中。那这里呢，张博士破折号就解释，不是在我自己良心的光中，而是在神的光中。你的良心有你自己的是非标准，但是张博士说不是在你自己良心的光中，而是在神的。若我行在那里的话，就没有任何保留或隐藏，那么这项真理就真的向我显明出来，他儿子耶稣基督的血就洗净洗净什么？一切的罪。那当时我一切的罪，以至于全能的神 Almighty God 看在我里面没有可责之处。在意识到的层面呢，就产生一种罪真正是什么的一种敏锐哀伤的知识。神的爱在我里面做工，导致我去恨，是以圣灵对罪的那种恨去恨。恨什么呢？是对任何不与神圣洁相合的东西。所以行在光中意味着黑暗的任何东西实际上会驱使我更靠近光的核心。那这里面呢你今天如果去看的时候呢，至少在第一段英文我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因为今天张博士讲行在光中，然后呢他就讲说， 我们若行在光中，如同神是在光中，那他儿子的血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所以这个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一切，所以你就要区分啊，你意识到的层面跟你没有意识到的层面。我们常常在认罪说我是罪人的时候呢，都是我意识到的层面。可是如果你把这个意识到的层面认为说你从罪中得自由，是指在你生活意识到的层面，你把它当作是借着耶稣基督赎罪，你已经完全得救赎，你误把这个当这个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张博士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意识到的层面，你意识到你罪的层面，可能是你真正所有一切的罪，大概冰山的一角露出来，我们讲说10%好了，只是10%已经很给你面子了。如果你知道我们在老亚当堕落之后那个罪性全然败坏是何等的败坏，如果你不知道的话，那你就等着看启示录，你就等着求神给你呢活得久一点，活到那个真的是 end time 最后的最后那我不能讲，因为时间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讲啊。最后那一刻，最后那反正就是最后那个民攻打民，国攻打国，那个人性的败坏到顶点，罪就好像是脱缰的野马啊，没有人可以勒住。那耶稣基督再来之前，那真的很可怕的。所以你意识到的层面，这个罪跟你没有意识到的层面的罪，两者加起来是一切的罪。那神的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包含了你没有意识到的。所以你以为你只有意识到的那个罪，然后呢神救你脱离了，你就把它当作是神的儿子所成全的，洗净你一切的罪，所帮助你借着他十字架的作为使你从罪当中完全拯救出来。你把你意识到的罪当作是连没有意识到的罪你当作是这个，那你就等于说你全部的罪只有那冰山一角十分之一，你就以为耶稣只洗净了你那十分之一，而这就是全部，这就错了。然后第二点呢，你要知道罪真正是什么呢？哎呀，那就只有耶稣基督的 perfection 他的完全。你的标准太低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很好，当你的标准如神那么高的时候，你就知道你真的很糟。但问题是你不可能如神那么的高，为什么呢？因为你我都是在罪当中生的，所以必须要被耶稣基督的完全来给你 imparting 分给了你。那耶稣基督怎么把他的完全，把他的本质分给我们呢？就是他从死里复活，就是我们前几天讲的，你跟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所以一定死，那就一定会有新的本质。你想要有新的本质，你的旧人必须要完全死掉，让耶稣基督赎罪祭来触摸你，让耶稣基督完全他的 perfection 他的完全给了你。所以只有当耶稣基督完全来到你里面的时候，你才会知道罪真正是什么。也就是说，如果你如同不表示你已经是如同他那样子，我们先不讲你实质上已经做到了，我们先讲说在知道的层面从没有意识到到意识到这个层面你知道罪是什么的话，那当你知道耶稣基督有多完全，当你看圣经你真明白的话，那你才会知道真正的罪到底是什么。那第三点，这就需要圣灵的大能，而且圣灵的大能是无与伦比，没有人可以抵制没有人可以胜过的。只有圣灵的大能临到你，在你里面释放了你，重生了你。这个就是我们辅导与圣灵工作这门课讲的一切的一切教义的应用。这样子圣灵的能力工作在你身上，他把耶稣基督的赎罪祭 apply 运用实施 administer 在你身上，而且在你身上呢，不管你意识到或没有意识到，圣灵都做工在每一个角落，甚至你没有意识到的，那你没有意识到的这个部分圣灵也工作。所以只有圣灵工作到一种程度， 你察觉到你里面的圣灵那种大能，你才能够真正明白什么叫做罪，就是你所意识到的跟你所没有意识到的。因此你有人说啊，我真的是很糟糕的罪人，对对对对，但就像提摩太凯勒说的，你意识到的罪，你真正的罪比你能够意识到的还要深还要多，你知道吗？但是神的恩典也比你能够敢想象的也还要多，因为神的恩典就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洗净了你，赦免了你一切，一切就包含你知道的跟你不知道的，你认为的跟你不认为的啊。那你说啊，那我不认为那个是罪，对，你不认为，可是如果圣灵工作在你里面的话，你还狡辩强辩。这就是我们在讲辅导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要帮助人看见他里面的动机欲望，因为他在外面做的，他里面会狡辩强辩。很多人都狡辩强辩，他不负责任，因为他要讨人的喜悦，他不敢负责任，所以他都被动的把罪推到别人身上。他明明自己需要去辅导，但是呢他说我没有能力，因为他怕辅导的不好给自己呢丢脸，然后他就推给好，老师你出去，你开门，你去辅导那个人。可是你的老师在准备讲章啊，而且已经告诉你啊，任何人来都不要给我，都不要打扰我啊，对吧？你想想看，一个牧者如果明天要讲道，如果他这一个礼拜他在预备讲章，他告诉你说我要安静，你岂不也会尊重他吗？所以你看到没有，一个人的知识到一种程度，你以为你跟老师很近，你就可以随便啦，让他去死啊，他何该就是替我死，这种心真的很自私很可怕。所以当我们要知道罪是什么的时候，没有圣灵的工作你是不知道的。那个深到一种程度我们有一个学生深到一种程度，大家都看清楚了，都跟他说，他还说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不真正认为，我不真正认为，我认为我是无辜的，我认为我是挺好的，从小到大大家都说我好，你怎么把我比喻说是像比拉多一样呢洗手表明自己无辜呢？你怎么把我比喻成我有罪呢？你自己以为你没有说谎作假，你叫别人去说谎作假，这比你自己直接说谎作假更可怕。你直接说谎作假是你来承担这个罪名，你叫别人去做说谎作假，你是叫别人去，如果真的被国家抓到，是他要被刑罚的，你知道吗？然后你还说我无罪，然后你还以为伪装光明的使者说我是给那个人好处，你真的是很可怕的一个人。所以当你无意识没有意识到的那个罪，神的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了你。所以呢，在实质上的应用，张博士讲第二段最后，约翰一书一章七节指的不是只是你意识到察觉到，也讲到了那个你没有意识到没有察觉到，甚至指到你自己最后能够对罪有非常强大深刻的理解，甚至感到很哀伤的，那只有在你里面的圣灵工作到一种程度你完全顺服，这才可以做到的。第四点，当圣经里面约翰一书一章七节要你行在光中，在光明中的时候，现在是什么光，什么亮光，谁的光，是上帝的光百分百的，还是你自己的，你自己的是非意识标准，还是神的是非意识标准？我们在处理教会的纷争执事啊，长老啊，传道人啊甚至牧者，真的是很可怕。然后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光中行走，而不是在神的光中，不是神的义，神完全绝对的真理，大家都是很自私。那个不到那个关键时刻你看不出来的那种面子啊，那种掌权啊，那种嘴脸啊，哎呀真的是很可怕。如果我们是在神的光中，然后我们没有任何保留，没有任何隐藏的话，真的在神面前我就是让神的光光照的话，那么在意识的层面上就会在你里面产生一种你对罪真正是什么的敏锐度，甚至是有哀伤的知识。那这种呢就会在你里面让你对罪很恨恶，但是你对罪恨恶不代表你会去就近神哦。 是只有神的爱在你里面工作，会让你不单是恨恶罪，而且呢，你里面那个罪黑暗出现呢，反而会驱使你去靠近神，靠近那个真光。耶稣说他是世界上的光，还不是小小一个角落的光。这个光呢，就是韦德信博士呢，在他的希腊文讲解里面呢，有谈到 Phos 这个希腊文本身哈、哦，它就是一个光，就是一个光明，它指的是光本身啊。那这个光本身呢，把基督比喻作光这个意义，你就要明白。因为我们从前是黑暗的，但如今在主里面呢，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八节说，我们要做光明的儿女，行事为人要在光中。所以行在光中，这个行就是指言行举止言行举止。所以耶稣基督是真光，那我们要按着光，要行在光中，就是按着耶稣基督的真光，按着他的话，他的标准来谨守我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是光，而且他是道成了肉身，这个道，所以你要行在他的真理，行在他的话语中。那这个呢，韦德信博士就讲，黑暗跟光明是不能共存的，这个是不需要讲，大家都知道。如果你在一个房屋当中非常的暗，非常的暗，你是伸手不见五指的，好像你进电影院，哇，暗的黑漆麻黑的，你眼睛得适应。那电影院至少还有微弱电影发出来的光。如果你在一个地方完全的黑暗，会怎么样呢？韦德信博士说，你要体会光最好的办法呢，就是你要去思想黑暗。什么叫思想黑暗？就是有一次哈，我在台湾，然后呢我去就是台中有一个中横横贯公路有一个洞，他们正在那个隧道他们正在打通，但是呢他又没有说在外面又没有整个封住不让人进。我看有一个人走进去了我就一直思想我要不要跟着走，我要不要跟着走想了想，因为我还在外面看起，你知道从外面洞的最外面还是可以有一点点让你感觉到这个洞没有那么黑嘛，对不对？因为你还比较你人在外面嘛。那我看他稍微走远一点了，我就想那我就跟着他吧。结果呢我就跟着他走，问题是什么呢？问题是当我走进去的时候，那个人跟我已经是我认为有稍微一点距离，因为我已经看不见他了。那我就心想他走在我先，我也跟着走，他能走出去我也能走出去。没有想到你知道真的是漆黑不见 五指了，也就是说你闭着眼睛，我常常学因为我眼睛不好，所以我就常常会在我家或者在马路上走路呢，或那个太阳光太亮的时候，我眼睛像昨天的太阳光就很强，那我没办法，因为我没有戴太阳眼镜出去，我一下眼睛就睁不开，我就只好闭着走。那时候快到十字路口，我就闭着眼睛走。可是我可以跟你保证你闭着眼睛走，如果你没有练习，而那条路是你不熟悉，你想想看，我们家楼下走到那十字路口，我经常走我太熟悉了。但是即使太熟悉吧，我们人行道是很宽的，我闭着眼睛走，你能保证你不走歪吗？所以呢，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走一条你很熟悉的路，你闭着眼睛走，然后你手都不要好像瞎子这样摸索旁边有没有东西，有没有墙让你碰，你闭着眼睛你可以走几步。我试过，我最多可以走六步，最多。我还想我旁边都没人，哇，这条人行道很宽，好，旁边都没有车没有椅子，没有公交站牌，什么都没有，好，我就闭着眼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走了六步你自然就会想把眼睛睁开，因为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偏到，万一靠到那个人行道再往下就有一个台阶跟街道开车的地方还有一个一点点的高度嘛，你不知道你是不是靠到那你会掉下去，但掉下去也不会摔死，因为下面又不是悬崖，下面就是街道，顶多就跌倒一下，但是呢你还是会把眼睛睁开。那我那次走那个中横的那个隧道里面暗到一种程度我也不知道我们走歪，走，突然之间我的脚呢就好像怎么的就歪了一下，然后呢我就再站起来再走，这时候就感到 很疼，非常的疼，我就用手摸了一下我的膝盖疼的地方，湿湿的，我就想说哇，这里面隧道呢有水，然后呢我疼疼到越走越走，那条隧道好好长好长，几乎都走不出去，那加上膝盖很疼嘛，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到终于快到另外一头了，有一点微弱之光了啊，我就觉得心里就安了，可是又很疼嘛，咬着牙走出去才发现，天哪，我的膝盖都是血，而且呢那个血呢一直往下流，就是等于是小腿部分都是血，那我就一直走，那隧道到一个所谓的主干道，人家开车经过的地方还有一小节，结果我就远远看到车子过去，我就心想我走不回我的旅店了，我就想伸手叫他啊，一辆车过去了，我喊也没用，因为还是有距离嘛，然后第二辆车呢我就拼命走，然后拼命摇手叫没用，他又往前走，我就心想说主啊，难道你要我死在这里吗？因为太疼了，我走不回去。后来呢不知道为什么都神听祷告了吧，那辆车又回头了，可能他从照后镜看或怎么样，看我走路一拐一拐他回头了，然后呢我就上车，然后他看我的膝盖，他说哇小姐你的膝盖都是血，我说对对对真不好意思麻烦你请问您到哪，我能不能往前，这就是我的旅店。好，他就把我带到他的旅店，然后问题是第二天那个台风啊山崩，中横关掉了你知道吗，我回不了台北，然后呢所有车都不开了，那一天晚上我疼得不得了，那旅店的人没办法，因为那是鸟不生蛋的地方你知道吗，也没荒郊野外，也没什么什么 supermarket 啊，你可以买什么。后来呢那个旅店的老板呢他就说我这里有一瓶生理食盐水，他用生理食盐水给我洗完，然后呢就拿着纱布盖住，但是所有药都没有，没有止痛药，什么都没有。那一夜啊那简直是我哭到那疼到，当然没有哭啊，就疼到不得了，我到今天也没有办法忘记那种黑暗，那是连一丝丝的光也没有透进来的漆黑。所以你要试试看什么叫光，你就最好的办法，韦德信博士说你就想想暗，你呢最好三更半夜把你的窗帘都关起来，然后呢把灯关起来，然后呢让你的房间里面全部都没有光。所以当你在讲这个黑暗的时候呢韦德信博士说啊，在希腊文里面 Skodos 这个黑暗还有更深的一个意义，就是指黑暗给人带来的影响，就是人的视力啊，你的视看事情的这个眼睛啊会变得很有限，以至于呢他要在模糊不定当中盲目地摸索。哎，这句话真的就说到我那一年1987年吧还是88年在中横那个隧道里面真的很凄惨，然后那这膝盖不知道可能是被铁勾到了还是什么里面，总之呢就是整个小腿都是血，从上到下一条一条这样流下来。所以有一个解经家讲说，黑暗是无知跟堕落的标记跟领土，甚至苏格拉底说世界上只有一种善就是知识，和一种恶就是无知。这虽然是一种嘲讽但是呢英国诗人布朗宁他有同样体会，他说无知不单单是无知呢不是单纯，他说无知不是单纯而是罪。为什么无知是一种罪呢？因为任何阻碍我们到神面前来的都是罪，无知也不例外。无知所以人们就想知，但人们的知你又不能掌握全部的知，而且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epistemology 知识来源知识论，你怎么知道你所知道的是正确的呢？你怎么知道你的知道不是被洗脑的呢？不是错误的呢？我们圣经里面以弗所书5:8说你们从前是黑暗的，这讲不是我们身处黑暗，你好像在处在一个黑暗的隧道里面，不是啊，它是指我们本身就是黑暗，我们自己就是黑暗的一部分。你想想看如果我们用这个来对比的话，比喻一下我们人的悟性智力 啊，黑暗，我们的智力是黑暗的，那光明呢代表的是什么？真理。而你这个人不知道光，黑暗就代表什么？无知。你没有光，你没有真理，你不知。所以在道德的层面上来讲，光明就代表圣洁，黑暗就代表不洁。你知道黑暗吗？我们历史当中的确是有黑暗时期，大家读那个中古世纪历史的话，我很喜欢研究历史啊，我研究那个欧洲啊，欧洲中古世纪啊，被叫做 Dark Age 啊，黑暗时期，大概公元前590年到公元前1000年那个时代，那个时代是充满着愚昧、迷信、堕落，因为人心里面的黑暗。人历历代代其实都是这样，不是只有那个时候才是 Dark Age 啊。我们历历代代，我们人从亚当堕落之后，就是愚蒙的、容易受迷惑的、败坏的。今天在这个邪恶的时代也是这样。所以当耶稣来了的时候，耶稣是生命的光。光的特性是什么呢？光的特性在悟性、知性的层面呢，我们讲过就是真理。所以你们要行在光中，如同神是在光明中。这个行在光中的意思就是在真理中。你信耶稣了，你不再愚昧无知的啊！圣灵来把耶稣基督，关于耶稣基督都教导你知道了，所以呢，基督的真理是在你里面的。行在光中就是你每一天都要在基督的知识当中去长进。但是呢，这是知悟性的层面。我看很多神学生知呢倒是知的很多，天花乱坠，讲的都比我讲的还好，你知道吗？还要正确。但是在德性方面呢，光代表是圣洁，所以行在光中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有一种纯净圣洁的生活，行事为人都要根据基督的真理去做决定，去想，去看。所以呢，我们行事为人就会有圣洁的表现，因为我们一言一语都是神的儿子在我们里面，他要长大成形，所以我们就是反射基督的光。所以当你在看光的时候呢，挺有意思的。圣经哈，约翰福音第8章12节把基督比作光，是因为主耶稣自己讲说我是世界上的光。其实韦德信博士说，如果你不知道主说这句话他是在什么地方，你就没有办法理解他讲话的意思。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呢，刚好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呢过祝棚节。祝棚节呢里面有一个照明圣殿的仪式。本来我们2020年我们要到那个以色列，那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我们要避掉一些他们什么祝棚节呀、过年啊、那些赎罪日啊、逾越节，因为那些都是旅店特别贵，加倍 double， 所以呢我们就选了9月的某个时候，或者10月某一段时候，然后呢就请那个在以色列的蔡姐妹她是做导游的帮我们联系看旅店什么哪这两个时段哪一个便宜，我们就选哪一个。其实都很贵，因为以色列都是人满的，只有相对而已，没有绝对的便宜。But anyway， 祝棚节呢，耶稣在说我是世界上光的时候呢，祝棚节的时候，祝棚节是赎罪日五天以后呢以色列人呢在那里举行的，然后以色列会连续7天以色列人献祭给神，然后就住在用棕榈树叶和茂盛的树枝搭成的小屋当中，来纪念说以前他们的祖先在迦南的那种旅程。你去看利未记23章43节就知道。然后守节完毕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举行这个照明的仪式，照明圣殿的仪式。仪式的内容呢，在犹太教法典米西纳当中有记载。犹太人呢称他们的律法书创出律民生是叫做5经，但是呢解经，犹太人的解经是由祖先的遗训这种口传的律法在公元200年的时候记录下来的来解圣经，这个就是米西纳就是重复，因为他们犹太人强调说重复背诵嘛，所以呢这个米西纳是犹太人对5经的注释最主要的一个资源来源那 你听过塔姆，塔姆就是他们在注解五经，在注解五经当中他们很仰赖他们的口述的法典叫米希纳。那米希纳里面呢就提到说有四支巨大的和坚实的金烛台，那高高耸立在圣殿的库房里面，那每一个烛台上呢都有一个巨大的火炬跟一个碗，碗里面呢有120个罗格的油，大概就76升。那每一个烛台呢都有梯子，那祭司呢会爬上梯子，你想想看、啊、那有多高啊，爬上梯子把你就知道这个金烛台有多么的巨大。然后呢祭司爬上柱子就把油倒到碗里面、差不多76升、一个碗，然后呢就把由旧衣服做成的那种灯蕊啊放进去燃烧，把它点燃。所以呢你根据米希纳记载，在耶路撒冷城内没有一个园子是不会给这个光照到照明的。那你就想看这个照明圣殿的仪式、哦、当这个四个巨大的金烛台耸立在圣殿的库房，然后呢四个巨大的碗，每一个碗有76升的油，然后四个碗这样一点燃，哇，整个圣殿整个耶路撒冷都照明了。然后耶稣就在这个背景当中他宣称我是世界上的光，这不是闹着玩的。耶稣其实在说在这个巨大的烛光照明了整个耶路撒冷，但我却照亮整个世界，只要你能够认识我，你就可以离开黑暗，在光明中可以看见。那今天呢张博士就讲我们已经是属于这个光的一部分，因此我们要行在光中，只要我们行在光中，在神的光中那里没有任何保留，没有任何隐藏，那真的神的儿子耶稣的血就洗净我一切的罪，在神的亮光光照下我意识到的罪我一定会认，我没有意识到的，但圣灵如果把它显明在我身上让我知道了，我也会认。那我都已经认了我意识到的罪，那我没有意识到的罪呢，神的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干净我了，以至于在神的光中呢，神看我是无可责之处的。这个对我来讲，对我们这个当事人来讲，就会产生一种我意识到的，我就会对罪到底真正的罪是什么，我就有一个敏锐而且很哀伤的知识，以至于我今天就不会认为说我很完美。我们不是病态的自我反思一直说自己不好不好，但是我们真的是用神的光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不是用世人的标准看自己，而是用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我有一个学生，他就说他去参加那个圣诞节布道，然后呢就讲神是爱爱爱，结果他说那将近两小时的福音聚会讲神的爱神赐的礼物几乎都没有提到罪。我为这样的聚会感到心里难过，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以前就是奔着神的爱跟赐福到神面前，结果呢一直活在虚假的平安里，没有基督的生命。然后他就说据我所知我们这个城里的高举耶稣基督并他定十字架的教会很少等等等等。是当你真的行在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你明白了，你真明白这一点，你真的知道你是何等的罪，你也知道神的标准神何等的圣洁的时候呢，你如果真的没有隐藏啊，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在你意识到的层面会产生一种你对罪真正是什么，你会有一种很哀伤很敏锐的知识啊。以前呢我在带学生的时候呢，我就发现哇他们就动不动这样动不动那样，然后我就说这是不对的，你是信耶稣的，你是服侍神的，你是属主的，你怎么可以这样。然后他们就会说我们这里人都是这样啊，我们这里的人啊，你认为这是罪，我不认为。我就心想哇，后来这么几年下我就觉得中国人对罪的概念啊没有罪的观念，他以为只有刑法民法国家法甚至道德法宗教法叫罪，罪真正的要有一个对罪拥有审判的主权的那个主体存在， 国家是基于保障人民，会定规你偷人家钱，你杀人，这就是罪。道德，大家为了相处愉快，就会告诉你、不要迟到啦，不要说谎。但是罪在神的眼里，圣经里面所讲，这个不是就民法刑法，也不是就道德法来谈，这个是就生命而言。就生命而言，罪就是没有神，抵挡神，自我中心，不为神而活。所以当你的生命是如此的时候，你不无所谓，你的生命就真的死了，在神眼里你是死人。然后你第二次的死是你的肉体心脏停止跳动，第一次就是灵命的死亡。但是呢，我们基督徒呢是只有灵命死亡了，当我们信耶稣的，我们的肉体就不是死亡，是睡了，你知道吗？那将来呢所有死掉的人都要复活受审判，然后那些灵命死了的人，如果没有耶稣的话，那将来审判就永远永远在永远的火湖里面，那是第二次的死亡。那种死亡就比你今生，你说我今生没有死，对对对对，但你是死的。所以你明白死亡就是没有神，你今生没有神活得已经很挣扎很痛苦，等到你在永远的地狱里面你更痛苦，因为你今生呢还眼睛没有看见那看不见的。等到了末日，等到耶稣再来，等到那个白色大宝座审判，你在永远的火湖里你是看见了，真的 I see， 你明白，你知道，这个是确据证，证据确凿了，你就会发现你真的咬牙切齿啊，真痛恨自己为什么当初抵挡神，为什么当初不信，等等等等。所以当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我们的意识层面，你真的是在神的光中，你才会产生一种罪到底是什么，你会很敏锐，我做这件事情我到底是为神呢，是为了神的荣耀呢，是爱神爱人呢，还是为我自己呢？圣经里面到底是怎么说的呢？你才会对罪有一种很哀伤甚至很怨恨，觉得我不想犯罪为什么还犯罪，然后你就只好谦卑地说，主耶稣啊，求你再一次用你的宝血遮盖我，父神啊，求你赦免我。然后你才会发现每一次每一分每一秒，你几乎到最后你离不开耶稣，你离不开神，没有圣灵的帮助你完蛋了。所以神的爱到最后会在你里面让你明白这个救恩，会让你去恨恶那个罪，然后你越看到自己的黑暗，那个黑暗呢，其实不管你发现你黑暗那个东西是什么，会驱使你更靠近光的核心。你看到人说谎就会更让你靠近说真理说真话，你看到人自私冷漠就会让你靠近慷慨勇敢大胆的给出智慧的给出爱，当你看到人们都在算计就会让你靠近神，靠那个慷慨厚赐于人的神，然后呢靠着神的恩典你慷慨的付出，而不是呢小气巴拉的，你知道吗？当你看到任何人性里面那黑暗的，那相对过去你在骂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他怎么可以这样，当他怎么可以这样做了一个什么你认为黑暗邪恶的时候呢，会让你更加的去往反方向，那个美好，那个真，那个善，那个美，那个神的义，神的圣洁去靠近。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今天你没有意识到的部分，如果在神的时间启示出来，请让我们都行在光中吧。因为耶稣已经来到这世界，耶稣已经完成了救恩，他真的不是像圣殿里面那四个金灯烛，然后呢点燃照亮通城耶路撒冷，他是照亮了全世界。我们的父神，我们再一次敬拜赞美你，我们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光中行走。我们原本是黑暗的，是愚昧的，是邪恶的，但你释放了我们，使我们生命真的能够行在光中。我们意识到的没有意识到的你都洗净我们的罪，我们感谢你，求你在这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让我们的生命真的被你来激动，是你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从此以后不在黑暗中行，不在自我当中行，而是行在神你的光中，行在主耶稣你的真道里面。请帮助我们在我们心里做人手所不能做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